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第六章呢，我们分三个方向来分享啊。第一个呢是一节到第二节，是在讲另外一种情形啊，就是主人和仆人啊，他们是信主的。那信主的仆人怎么来对待他的主人？那第二个呢是从三节到第十节，以及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呢，是在讲假教导以及钱财相关的教导。最后呢是十一节到十六节以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鼓励啊，让他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持定永生。那么先看第一个小点呢，一节和二节，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啊，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所以这里呢，针对的是一个做仆人的啊。那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那时候意义上的奴仆存在啊，但我们今天的确是有我要在我的雇主那里啊。我有地上的权柄那里啊，我要做一个好的见证啊，可以同样的应用。那假设呢，我要在我的雇主呢啊，我的老板呢啊，我要去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呢啊，我要想到我做这件事情，我十分的恭敬他呢，是因为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啊，因为别人看待我呢。是看待我的属灵身份的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我是个基督徒呢，我也和世人一样啊。那最终受损的是神的名和道理啊，这就是六章一节告诉我们的。那六章二节告诉我们呢，假设这时候呢，我的老板啊，我的雇主他也是个基督徒，那神在这里呢，他说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然后呢，他解释的道理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啊，所以第一节是在讲呢，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假设这个主人他不是主里的，那我们恭敬他，而且要十分的恭敬他呢，是为了主的名不被亵渎。那第二呢，如果这个主人他是主里的，那我加以服侍他呢，是因为这样我是可以得服侍的益处的，这益处就是信道蒙爱的，就是我真的有信心呢，我就是在地上要操练谦卑啊，操练服侍的，如果我要在教会都尚且要操练服侍，那我为什么不在地上的工作上啊，对着一个信了的弟兄来操练呢？总之是要做的这些事啊。那教会我们还没有一个雇主的关系啊。那在这儿呢，我更是本来我就有责任嘛，我就有一个雇佣的关系，我就应该去按他的话去做。那我何不用这样的机会更加的操练呢？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啊，一节和二节。所以我们把一节二节总结一下呢，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啊，叫为主做不为人做。那无论是第一节还是第二节啊，我们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怎么样，要恭敬，要服侍。但是呢，都是让我们看见不是为了人的，不是因为他付我钱我是要为了我的这份薪水而做也不是为了人评价我好要做那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为了神的名和道理不被人亵渎而做。第二节呢是为了得服侍的益处而做，那就是属灵的益处嘛，那就是神本来要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就要得的。所有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回到一个我们跟主的关系上，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要做好主给我们的命令啊。首先是自己跟主的关系近我们就能够真的做到六章一节和二节说的内容。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啊，就是三节到第十节的部分呢他讲到了两点啊，第一就是假教导啊，也就是异教。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那这样的人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他们有好几个问题，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所以我们看见它是有个递进的关系。首先呢，他们喜欢做的事呢，就是因着骄傲、自高自大是第一点。因着骄傲呢，他们就好争辩啊，在话语上呢，言辞上呢，争辩，问难，而且他一无所知。就他如果真知道神呢，他还可以给出一些有意义的话，但是没有。那在这个基础上，就自然会生出一些结果，嫉妒啊、纷争啊、争竞啊。所以我们看见不属神的教导呢，或者打着神的名义的那不属神的家呢，那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在言辞上的争辩很多，然后呢，最终会有嫉妒、纷争和争竞，那最后呢，他还会得到一个结果啊，就是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点就很重要了啊。我们在前面能看见传异教的这个特点呢，都是表面上是和话语以及因着话语而来的争竞和嫉妒相关的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啊。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做这些事是要谋财的啊，所以异端也好，假教导也好呢，最终都会落在一个钱财呢，他是很看重的啊。而且是得利的门路来的啊，得利的门路的意思呢，就是敬钱只是一个因头啊，一个幌子，那最终呢是为了想要钱，敬钱是就是想要跟随神啊，那想要跟随神在他们呢是一个方式，是一个话术啊，是让人能够最终给他钱的一个话术，一个门路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呢。借着这封书信啊，给我们的一个亮光啊，我们怎么去分辨一些假的呢？这是个很好的方式啊。首先，他们会在言辞上有争论，然后呢，会很多纷争，最后呢，他们会落在钱上啊，会很在乎你要不要给他钱。那然后保罗就讲到了这一长篇教导的第二个部分，就讲到钱财的问题。所以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呢，有很长的一段呢，是在讲关于钱财的教导啊。这说明呢，这对于工人啊，乃至对整个新约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也是我们经常会陷进去的一个麻烦啊。保罗在这里呢，丝毫没有低估这个问题啊，他是这么描述的啊，在第六节哈，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但这一段呢是保罗对着提摩太讲的，那在17节到第19节呢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去告诉别人的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几节呢，其实就把钱财啊，这得利啊这件事情呢所带来的属灵危害就讲得很透了啊。他先从正面讲啊，正面讲就是第六节啊，他给了一个结论，这也是关于钱财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敬虔加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大利就是很好的好处，就是最大的益处。那我怎么在钱财上得着最大的益处呢？我首先要敬虔，敬虔就是我要跟随主啊，就是我愿意以主为我的榜样啊。那我把一切交给他，盼望呢耶稣在我身上掌权，能活出荣耀的生命啊。那这个是我的属灵的路该走的。在这个路上呢，如果是假的呢，他们会打着这个名义，真的他想要的是钱。那如果是真的属灵的孩子，属神的孩子呢，他在这个路上呢，他还需要加一个警惕，或者说加一个给自己的原则，就是知足啊。所以敬虔再加上知足呢，就特别有益处了。那知足就是神给的多少，那我们都很开心领受。那保罗就讲了正面的原因呢，为什么要知足？ 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在讲到生死啊，没有带来没有带去，就在讲生死啊。生死是我们的一头一尾啊，我们的生命，地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那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起点和终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手空空的啊。其实我是两手空空的来，我也必然两手空空的走。所有在这两个点中间的东西呢，全都是短暂的啊，全都是属地的，不属天的。那既然是属地的，那我跟他的关系呢，就是用而不是拥有啊。这就是保罗想告诉我们的。用的意思就是我需要嘛，那我成为一个婴孩，我生出来，那我要吃奶，我要长大，那我需要，这就叫用。那拥有呢，就是那我这个是属我的，我一直想要更多啊。没有哪个孩子说我要更多的奶粉啊，我一直要一直要，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有问题啊，他要这么多干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了以后。对，我们离开这地的时候，这地上所有东西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下一段的旅程不需要地上的钱财，也不需要地上的食物，也不需要地上的衣服，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呢？这就是保罗想告诉提摩太的。所以可见呢，这件事对工人也很重要啊。那对，因为这是工人书信啊，所以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些假工人、假教师啊。那他虽然表面上口称他很相信很敬虔，但其实他是想得利啊，这说明呢，这个钱财对人的捆绑啊是很诡诈的。我们小心自己的心，那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的就还是掉到这世人也常掉进去的坑啊，就是不知足啊，我们把本来是短暂的东西当作永恒啊，本来是可以只是当作要需用啊，使用的东西当作我拥有的啊，会可以一直带到永恒里去的啊。这就是保罗从正面讲的两个角度啊。那从负面的，保罗也讲了一些角度，就是第九和第十节，他说呢，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啊。这句话是个很严正的警告啊，因为他在讲呢一个一定会导致的事实，就是当人想要发财，其实就是贪婪了啊，就是想要更多啊，就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像一个孩子他就是想要更多的奶粉啊，那怎么办呢？那结果就是他会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啊，他会掉在坑里啊，而且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啊，这个会给人造成极大的属灵伤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我们常常会不觉得这样事情是个问题啊，这里甚至没有在讲这个人是用罪的方式去赚钱的啊，他没有在坑蒙拐骗啊，他没有在甚至杀人越货，没有啊，他只是在讲他想要发财啊。那想要发财，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可以有赚更多钱的能力啊，那他是不是就赚得越多越好呢？如果我们回到这句经文呢，显然不是啊，神并不是让我们去以这样的东西为终极的目标的啊，这是一个其实很大的警告啊，对工人是这样，对会众更是这样啊，那会众也是要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也是要警惕啊。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呢，是会常会受这样的试探的啊。那负面的角度呢，就是它会让我陷在网罗里啊，我的属灵生命就被缠住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是有地上赚钱的能力，我是个很好的企业家啊，我是很好的生意人，那生意不可能，我也是一天一年一周，我从来都不管。他自己就好的，我要花时间的呀，我的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能花在那件事情上；我时间花在员工培训上，我就不能花在读经上啊；我时间花在谈生意上，我就不能花在祷告上。这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啊。 那就只能结果就是我们离主越来越远了，那离世界越来越近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罗德在走的路啊，他先和亚伯拉罕分开，那这就是一个起点啊，他就开始一直往下沉，最后他搬家，搬得离索多玛越来越近，最后就搬到索多玛城里去了，最后神必须得差天使把他救出来，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出来的，什么也没带走，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就算我在地上啊，我可以像罗德那样正当的让我的羊群牛群多起来，那又怎么样呢？那最后我可能会落在这种试探里，我走的时候，我离开这地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啊。那第十节呢是另外一个负面的角度，这个警告呢就更加严正了啊，严厉了。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这个可以解释成在第九节上啊，上升一个台阶啊，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既然是圣灵的话呢，我们就要接近来啊。之根的意思就是它是诸多的这罪啊，它的根子是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是很有道理的。那小偷他犯偷窃是罪吗？是，但他目的是什么？钱吗？强盗他杀人越货他是罪吗？是，目的是什么呢？钱吗？所以他到最后他的驱动呢都是跟钱财有关系啊，因为钱财是这地上撒旦驱动这个世界的一个很根本的一样武器来的啊，所以当人被这样的东西抓住了以后呢他就会容易啊被引诱离了真道啊，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即便他是用正当的方式，但是他会一点一点的离神越来越远啊，如同罗德一点一点离亚伯拉罕越来越远，到最后会有个结果呢，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可以想一想索多玛被毁的时候，罗德从城里出来啊，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不舍得要回头看呢？就是这就是他的心已经被那东西抓住的时候，最终这个世界会被审判的。那我们当不舍得的时候，那就是愁苦刺透了我们。那罗德之后的愁苦也是极大无比的啊，所以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知足嘛，贪财嘛。所以正面的结论还是回到第六节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那保罗在这里呢，要提摩太呢借着这个话题呢，还要教导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我们先跳过一段啊，先看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啊。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这句话极其重要啊。这句话在讲呢，当你在今生呢得救的时候，神已经在你身上放了一笔钱财，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呢？第一就是不要自高啊，这说明呢钱财会使人骄傲来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第二呢，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那钱财会使人倚靠钱财不倚靠神啊。所以得救的时候呢已经有一部分钱财呢，这未见的是个祝福啊，这神是盼望每一个人都与他关系更近，所以呢他要把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人需要做的回应呢要讲出来啊。这也是工人呢，就像提摩太这样的工人的职责，他告诉呢今世富足的人啊，其实是今世富足的那些基督徒该怎么办呢？第一呢，他不要自高，那第二呢，他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这里钱财的定语叫无定啊，这是非常好的定语啊啊，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讲到钱财呢这么描述的，他说就像鹰啊，他会长了翅膀就飞走了耶稣说这个衣服会生虫啊，金银会生锈啊那这些都生虫就没了嘛，这样东西就没价值了，生锈就是没有价值了所以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啊那这就是偷了就没了嘛，所以无定就是我们不能控制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钱财的描述那无定对应的呢就是有盼望， 那是谁呢？就是神嘛。所以有应许有盼望的神，这是我们要依靠的，而不是无定的钱财。那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这里呢，神是一个很好的很美的形象，叫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所以首先呢，神赐给我们是后赐的，他不吝啬的，所以我们所需的一定够。第二呢，是赐百物。注意他没有讲后赐百财。因为钱财不等于东西。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钱，但是呢，如果没有东西，这些钱有什么用呢？所以神不是给这纸币给我们吃的，神是给粮食给我们吃的。粮食是神造的，钱是人造的。那钱不等于粮食啊，那钱也不等于蔬菜水果，都不等于。所以神给东西给我们，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要的是这些东西啊。所以神是后赐百物啊，同时呢要给我们享受。他后赐，他给的是百物，他希望我们享受。但钱呢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啊。那他不是让我们享受，他是让我们受捆绑啊，因为我们总想要更多就很愁苦。所以十八节又说呢，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啊，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所以这里在讲呢，今世富足的人，他自己要守在对神的倚靠里，这还不算呢，他对这些钱财的态度是要用在神的事工上，用在神的方向上。神会告诉他怎么用，他只不过是个管家这钱不是他的是主的他只不过替主来用好这些钱财，用到合神心意的方向上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劝诫啊。那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关于钱财的教导。第三点呢，也就我们今天最后呢来看保罗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劝勉，也就是打那美好的仗啊。所以第一呢11节到第12节以及14节呢在讲啊，就是工人自己要能站立啊，做美好的见证。11节说呢，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第14节说呢，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工人能站立得住啊，是提摩太前书最后保罗的结论。那一个属神的人如果自己无法站立，怎么帮助别人呢？那站立就是在公义、信心、爱心、敬虔就这些生命的见证上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这些11节的生命的特征，也讲到了见证啊，也讲到了无可指责。而这讲到见证呢，我们有一个标杆，就是13节就是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所以保罗是以奉神的名、奉基督的名啊，叮嘱提摩太。那神和基督有一个定语，这个定语也很美啊。神是叫万物生活的啊，神是赐生命的。基督呢，基督是自己做了美好见证的。他来了，他活了33年半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他的这样的美好生命的见证，本身就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自己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啊，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啊。所以所有这些呢，都指向一个个人生命的造就和成长啊。所以首先是自己的成圣的路啊，要走得正啊，这是工人的保罗啊对提摩太这个工人的最后的叮嘱的前半段啊。最后叮嘱的后半段呢，是告诉我们有盼望，是盼望主再来啊，荣耀归主名啊，就是15节到第16节，讲了很长的一段呢，很受鼓励啊。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从两手空空到两手空空的这么一段日子，但是呢，我们却是 非常非常有盼望的。如果我只是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我是没有盼望的。但我现在的盼望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跟主的关系里啊，这一切就都顺了。没有主，我自己过不好这成圣的日子，没法站立得住，做不了见证。没有主，我在日子在地上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啊，因为最后他会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住在那光中啊，人不能靠近的啊，他最终要得永远的尊贵，永远的全能，我们也与他一同得着这一切的荣耀啊，也与他一同住，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